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题目是天上的国与地上的国。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大家会感觉你是活在一个国里面，就是一个地上的国。大概两个月前，我有一个经历，因为我平常很多时候买书，就网上买书。那网上买书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不是直接寄来加拿大，尤其是在美国买的，最好是寄到美国，然后过边界去美国拿书。因为要寄来，直接寄来加拿大，一个很贵，这个邮费很贵，第二呢，这个时间很长，所以尤其是靠近 White Rock 那边的话，住靠近那边的话，这很方便啊，这个五分钟就过关了啊。那两个多月前呢，我就早上去拿书啊，那书到了，然后呢我去拿书，但是呢在开车已经在排队要过境的时候，发现没有带护照那本来呢就是说在过境之前有一条的路还是可以回转的，但是那天就封住那条路，所以没得回转啊，但是也不能退后啊，那怎么办呢？只有往前直走了啊。然后呢我就是过这个到美国边境的时候，跟那个海关我说啊，对不起了，今天没有带这个护照啊。那但是呢我有驾照那我说有没有问题啊，他说没有问题了啊。那但是呢我还在问他一个问题，我怕什么？我不是怕这个不能去美国，怕不能回加拿大我问他我回去会不会有问题，他说应该不会了啊。所以我就相信他这样说，然后呢我拿了书就立刻回来啊。那过进加拿大的时候，也是跟他这个海关说没有带这个护照啊，后来也是这个用我的驾照就回来了啊。我希望大家不会犯同样错误哈。啊，但是呢，就是说诸如此类的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我们是活在一个的国度里面，一个国度。那到底什么是个国家或国度呢？基本上就是说在一个的区域范围之内，你是受这个的国家的权柄所支配的。我再讲一遍，国度或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的领域里面，你是受着这个的国度的权柄所支配的。今天早上有两位弟兄分享他们的见证，那有提到就是信主之后，然后呢就是很追求，但是呢有段时间过去之后又觉得没有那么追求啊。有提到这个追求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或基督信仰。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跟国度有关，就是说我们信什么是跟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生命或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这个信仰是赋予我们的生存啊，生存的是在一个权柄底下生存的或者生活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同时活在两个国度里面，一个是地上的国度，一个是天上的国度。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的事情。好，首先我们看一下一段经文呢，就不是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地方， 乃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四节讲了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十二个门徒的事。那这几节经文讲了什么？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不同背景的人。那我们只需要注意两个人就够了，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西门。这个西门不是西门彼，这个不是彼得那个西门，乃是奋锐党的西门。这个两个人的背景有什么不同呢？马太他是一个税吏，简单来讲就是罗马政府的这官员，你可以这样说，就是收税的官员，就罗马的公务员了，你可以这样说。那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又是什么人呢？在当时候犹太人当中，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但是呢，却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所以呢，有一些人就很希望搞独立，简单来讲。而这些是激进人士，激进人士，是激进的独立派，简单来讲，所以叫奋锐党 Zealots。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耶稣带这个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生活的？会不会打架的？他们这个政见不合打架打起来圣经没有说但是呢，我们可以猜想，就是说，在他们那么多不同背景，尤其是在不同政见的情况底下，他们一定会有某种张力的。好，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说，到底耶稣怎么呼召这帮人的这群人那在第九章，同样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就讲到马太被呼召的经过在那里呢是讲到什么呢？那个马太当税吏的那个时候呢，耶稣是在他上班的时候召他的这个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所以呢，马太离开他的那个岗位就跟了耶稣。那我不晓得这个马太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这个有什么后果可能他的那个退休金就没了或者是立刻炒鱿鱼那当然我想他可能会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说，为什么马太会回应耶稣那个呼召？这个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能够猜在圣经没有讲，我们只能猜是什么，就是说在他心里面一定是一直都有一种张力，有一种 tension。 这个 tension 是什么？就是说他身为犹太人，但是当一个罗马的政府的人员或有某程度来讲是官员那到底是不是他很愿意这样做呢？可能是为了生活，可能是为了一些金钱不知道，但是我猜他一定是心里面有这种的张力。而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可能看到是化解这种张力的一个机会，对于他的人生一个新的方向的改变。我猜是这个原因，马太作为税吏的马太回应了耶稣呼召。好，另外这个奋锐党的西门， 那这个人呢，其实圣经没有提他任何事情，唯一提的就是说他是在十二个门徒之当中的一个而已啊，完全没有他提到他其他的事情。我们只能够猜测，就是他跟耶稣，我不晓得是耶稣呼召，应该是耶稣呼召他了。而他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的原因，我相信唯一的原因就是说，他可能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就是他所希望寻求那个以色列独立有希望，就是通过耶稣而使得以色列可以独立，这在当时罗马这个政权当中独立出来。这样的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块，在作为耶稣的门徒。那圣经只是讲到这十二个人呢，耶稣差派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啊，然后呢医病赶鬼啊，这个在第十章后面提到。所以呢，我不晓得他们两个是同一组了啊，不论是不是，但是他们都是愿意按照耶稣所要求的来去把这个福音通过医病跟赶鬼的这样的能力来去证明了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好，这个是从耶稣的门徒来看这个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议题。好，另外我们要看一下耶稣本身怎么样看，耶稣怎么样看这个地上的国呢？当然他知道他是天上的国的，但是他怎么看地上的国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有两段的经文是值得我们注意。路加的十三章，首先是第一段是第一到第五节啊。那耶稣在这个应该已经是在耶路撒冷了这个时候，然后呢他在这个跟人来去传道的时候呢，这里说正当那个时候呢，有人呢将比拉多使得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的事情告诉耶稣。然后耶稣怎么样回答呢？回应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挪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在历史里面我们找不到就是这里所讲的发生的事情，就是比拉多把加利利的应该是犹太人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把他们杀了，然后呢把他们的血 掺杂在这个祭物当中，是讲到一个镇压的事件。那历史当中记录呢，就是比拉多是个很残酷的人，那不晓得为什么的原因，他是那一次有这样的镇压行动。那但是呢，耶稣对于这件事情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他把那个焦点转移，他不是按照这个镇压这件事情来回应，乃是讲到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面对一个终极问题，就是说最后的 destiny， 就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的那个的命运的问题，比镇压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所以假如不面对这个终极的命运问题的时候呢，损失会更大。而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终极命运问题呢？就是悔改，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从罪恶当中回转是唯一的出路。还有同一章的另外一段经文是在31节开始那里，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个不能的意思说是不可能发生的。好，后面就不讲了。那 这段的圣经是讲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有一法利赛人都知道耶稣讲的是针对他们讲的。简单来讲，这些的法利赛人是对号入座，他们知道耶稣讲的是跟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刚好相反，所以他们就晓得耶稣是针对他们讲。所以这些人呢，很不喜欢耶稣的，所以呢，希望他快点走啊！怎么样赶他走呢？恐吓。这个恐吓，当然他们自己这群人没有什么的政治势力，所以呢，他们就借用了别人的政治势力，就是当时候在罗马政权底下管不同的地区的人呢，是这个希律，这个是小希律啊，Herod Antipas 哈，那就是有意要把耶稣杀掉啊。那他已经杀了使徒约翰了，大家知道，耶稣跟着就是要对付耶稣，所以呢，这些的法利赛人就警告耶稣，就借着希律这个的威胁来警告耶稣，希望他快点走了。耶稣回答很有意思，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说， 你们就去告这个狐狸。这句话可圈可点。为什么你要狐狸来去讲这个希律？不要忘记他是王啊。狐狸是什么的一个形容呢？是一个 characterization， 怎么讲？就是说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去表达这个人的性格或者他的品格。很狡猾的一个人，那就是说耶稣是以一个道德的高度来去评价这个的王希律王，然后呢做出个评价之后呢，还讲了一句，刚才那句就是说什么叫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的事就成全了。简单来讲，就是你跟他说啊，跟这个狐狸说，我不惧怕，我定要做的，我一定会做完。但是耶稣不是不晓得那个危险，他完全知道明白，他这样做有危险的，所以他跟着讲到，虽然是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已经有了这个准备。最后他会失去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不因着这个的恐吓而退缩。好，我们再看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段，就是第一到第五节。那这一段圣经呢，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都不去注意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好像就是只是个开场白而已。但这个开场白很重要。首先我们要了解，其实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上下集，上集就是讲耶稣的事情，然后下集是讲圣灵降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五节当中呢，是讲到这个连接，就是上集跟下集的连接是如何连接的。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好，首先第一个是提到这个前书，就是讲路加福音，现在是这个后书，就是第二集了，这个第一节所讲。然后呢，讲到前书，就是上半集的时候呢，是讲上面的第二节，直到对不起，这个是讲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天上升的日子为止。简单来讲，是讲到他升天之前的事情。好，跟着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明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情。好，这里还是属于路加福音的内容。那这里特别提到是什么呢？就是提到他复活，他被杀了之后复活，然后呢四十天做什么。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四十天呢，其实不是，好像不是那个不是把那个重点放在那里，比较多是讲到耶稣受死之前，就是进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经历审讯，经历这个被钉还有讲到复活，当然是也是重点。但是呢，在复活之后四十天做的事情，在圣经里好像有，当然有讲，但是呢，它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里是把这个四十天的重点提出来，他只是讲一句就是说这个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做什么呢？就是讲说上帝国的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讲说上帝国的事，难道之前他们不懂吗？可能也懂，但是可能半懂不懂这情况，而现在是把事情讲清楚，就是讲上帝国的事。简单来讲，就是说在耶稣复活之后他要做的事情是要巩固军心呢，就巩固门徒的军心这个军心就是之后准备他们来继续这个上帝国天地这个天国的要做事情，给他们一个方向，给他们一个的这个继续要做的事情的一个给他们定位好。然后呢，跟着是讲到要他们做什么，就是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这里讲到最后一句很有意思，这里是讲到洗礼的问题，等候圣灵 的降临的时候，第五节讲到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呢，你们又受圣灵的洗。这个是把两个洗礼做一个对比，就是施洗约翰的洗跟圣灵的洗的分别在哪里，或者说 也是他们的关联性在哪里。简单来讲，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代表了在耶稣来之前的那个阶段，也是这个准备让人悔改的一个预备。所以呢，施洗约翰的洗是为悔改而准备的洗，而跟着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呢，是重新定义了洗礼的内容或定义它的意义，就是不光是悔改，而且悔改跟着是接受圣灵的内住。所以呢，这个关键呢，就是上帝的国的事跟圣灵降临有关，有直接关系，有绝对关系。也就是说，圣灵的降临成为这个新的国度，在从耶稣开始新的国度的一个定义性的象征，这个象征不是虚的，是实在的。这个就是从圣灵的能力来表达了这个实在性。好，时间关系，我只有五分钟，我必须要讲完啊。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可以了解明白经历这个圣灵的实在性？我这里列了五样事情，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第一个就是当一个人他信主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就是他会对于这个罪、这个罪恶的事情很敏感，以前没有的。这个是第一个 sign， 也是第一个的经历，可以确认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他对于罪有没有敏感性。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改变了人的心，因为他是圣洁的圣灵，所以在人归向耶稣基督有圣灵内住的时候，同时也会对罪会产生敏感。第二，信耶稣的人会经历圣灵的引导或者带领，就是说当你不晓得前面怎么走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在你心里面提醒你、引导你要怎么走。有时候是通过一句话，可能是圣经的话，可能是从心里面而来的一个意念，是很清楚的一个意念，催逼你走这边，不要走那边。第三，是你的祷告有效果的。我不是说每一次你祷告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上帝会按照你那种的祈求来应允，我不是这样说，乃是说你的祷告不论是上帝是不是按照你的祈求所应允，但是都会有一个结果。一般的情况应该有。第四点，就是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也看到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生命的改变，这个是圣灵工作，不是心理作用。第五点，我们都可以得到圣灵的恩赐，我们一般讲灵恩，但是这个不是说谎，说不是谎言，方言，不，那个说方言只是其中一种恩赐，圣灵给的很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信主人都会有一些。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我们读的那段的后面啊，尤其是第六节那里，门徒发了一个问题，就是问 耶稣快升上天上去了，离开他们，所以问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吗？就是现在吗？耶稣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间，你们可以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就说你们现在不能知道，不会知道。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那这句话呢，是隐含了一个玄机啊，就说耶稣好像不是直接回答门徒的问题，所以现在你要复兴以色列啊，搞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出来，要独立啊。耶稣没有回答他们啊，但是耶稣这个回答其实话中有话的。简单来讲，耶稣的回答是 redefine 他们的 question， 就是把他们的问题重新再问一次，但是是不同的问法。简单来讲，耶稣回答就是说，你们所盼望这个以色列，这个独立的以色列，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个，而是从父所定义的那个。那个以色列怎么样来落实呢？从你们开始。所以你们要等候从上面而降临的圣灵，你们就会得到这个能力，就从你们开始这个新的以色列的复兴。最后一节就是在十一节，那里讲到当耶稣往天上升的时候，这两个这个应该是天使了，就是对这个门徒说啊，你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往上升，他也会回来的。你们见他怎么样往上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新的以色列的开始不是结束，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 finale， 我们这样说，就是个最后的结局的，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结局。但是现在呢，我们都必须要凭着盼望，凭着信心而有的盼望来去履行现在做的事。或者有人会问，那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盼望跟迷信有没有不同呢？都是看不到的。迷信你是看不到的，你信啊。那这个盼望也是现在没有看得到的，那你也信，那这个是迷信。简单来讲，这个是有个最基本的不同。迷信所称为迷，就是已经定义了这个所信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这个叫迷信，也是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理性的依据的，这个也是称为迷信的原因。但是盼望不是没有依据的，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是从上帝的应许而来的依据。而我们对于上帝是不是信得过，这个是关键。中国人常常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当然，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的事情完全在人心。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信就有是对于你就得到益处，不信就没有就是对于你没有得到益处。不论你得不到益处，得不得到益处，那个都是事实， 所以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好，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诗，今天早上写的，写完就发给邓牧师。这个题目叫曾大同，我用广东话读一遍。世界大同人所望，释然眼见心病狂，基督福音播四海，天国早临免灭亡。这个不用解释了哈，这个需要解可能就是最后一句哈，这个天国早临免灭亡是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个人性的，一个是整体性的。从整体性来讲，就是说我们都愿意上帝的国快点再来，让整个人类得到一个真的大同。但是对于个人来讲呢，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福音，到底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个福音？凡是接受的人，就免去灭亡。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早上摆在大家面前，希望还没有信主的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你的救主。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把你的儿子，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但愿你今天的福音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成为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信靠你的时候就得到从你而来的圣灵，有圣灵给的新的生命，有圣洁的能力。奉耶稣名祷告，阿门。